我们先邀请天生来听法哈。什么很大恰卡瓦利苏阿特拉嘎钱杜迪瓦达萨达曼穆尼拉加萨苏南杜萨卡摩卡当达玛萨瓦纳卡罗阿扬巴丹达达玛萨瓦纳卡罗阿扬巴丹达达玛萨瓦纳卡罗阿扬巴丹达南无达萨巴卡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巴卡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帕卡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萨。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四念住啊，萨提帕塔那的最后一个啊。一般上人家是从身念处开始讲哈，我就跟人家相反，从心念处、受念处到受念处法念处，因为身念处呢。我相信很多法师都讲过了啊，所以我就讲别人不讲的啊。好，法念住叫 Dhamma Nupassana Satipatthana 啊 ，Sati 是正念哦 ，Upatthana 是建立，所以建立把这个正念呢建立在法上啊，叫做法念住啊。那法念住呢，一共有五个。修行的法门，今天我们只选一个五取运啊，班珠巴达那，班珠巴达那坎达五取运啊。我们先看这个经文哈、啊，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好，再者，诸比丘，比丘依五取运而安住以观法为法。诸比丘，比丘如何依无取运安住以观法为法呢？在此，诸比丘，比丘了知这四色，这四色的升起，这四色的坏灭，这四受，这四受的升起，这四受的坏灭，这四想。这是想的升起，这是想的坏灭，这是行，这是行的升起，这是行的坏灭，这是时，这是时的升起，这是时的坏灭。如此，他安住以观照内在的法为法，安住以观照外在的法为法。或安住以观照内在与外在的法为法，他安住以观照法的升起现象，安住以观照法的坏灭现象，或安住以观照法的升起与坏灭现象，或者他建立起有法的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无所依而住，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诸比丘，这就是比丘以无取运而安住于观法为法。好，这个就是怎么修这个法念处无取运的经文。好，那么来看到底再详细了解哈这个经文的含义。第一个呢，我们当然要了解什么是五蕴嘛，啊，不然要怎么开始修呢？那什么是五蕴呢？色、啊、受、想、行和识蕴。啊，那五蕴呢，组成众生的身心。啊，我们讲说我呢是一个世俗地 我们叫世间通称我，那就是说在世间我们都用这个通称的名称、啊普遍的名称，世间通称我嘛，所以 它也是一个地，也是一个真地来的，但是它是世俗地、啊、所以这个我呢是世俗地。那对一个修行者来说呢，如果他的思维、啊、一直停留在世俗地呢，他是没有办法见到法的，没有办法观法为法，因为他是观法为我嘛。因此呢，做一个修行者呢，我们一定要超越世俗地而进入呢究竟地、啊、因此呢五蕴呢就是究竟地了。那世俗地来讲呢就是我了、啊、我是世俗地，那以究竟地来讲呢就是五蕴、啊、这一点要 先跟他、啊、弄清楚、啊、那五蕴组成众生的身心、啊、那这两个身心加起来就是我了、啊、好，那众生呢错误地通过邪见或者是我见呢执取五蕴为我，我的自我阿大哦阿他玛，啊，就是一个实质恒常的常我，这是通过我见来执取五蕴的每一个蕴呢，为一个有实质的恒常的自我。不但如此，众生呢也通过贪欲执取五蕴为我所有。我的我的啊，受是我所有，身体是我所有，感受是我所有，我的想法是我所有，我造的业，行运就是造业的嘛哈，这个业也是我所有，属于我的，然后我的想法心识啊，眼识耳识鼻识身识也是我所有。这种方法呢，这种呢是通过贪欲来执取五蕴为我的，或者是属于我的、啊、通过我见呢的执取方法又不一样哈，通过我见执取五蕴为一个恒常，一个恒常有实质的我常我自我，所以两种执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哈，分得清楚吗？分得清楚吗？分不清楚我可以再解释，分得清楚吗？好，再解释哈。所以我们众五蕴是究竟地嘛哈，世俗地呢五蕴成了一个我啊，那我们你执取我吗？你执取我们众生执取我吗？肯定是执取嘛。那通过什么烦恼来执取呢？通过最重要的是两个烦恼，第一个是通过我见，或者是有生见，或者是萨迦耶利体，啊，那通过我见来执取五蕴，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比如说通过我见呢，他执取这个心识为一个有实质的，有实质 solidity 啊，有实质的，然后呢是恒常的，不变的。然后呢这个心识呢还会从一识飘泊到下一识，其实在讲心念处已经讲过了啊，所以这种是这个这个无蕴呢从这一识呢到下一识，那是同样的我在轮回，因为他把无蕴当作是我嘛啊，所以是同样的我在轮回，这种是通过有生见或者是我见来执取无蕴。那通过贪爱来执取五蕴呢，他就认为这个五蕴呢是属于我的，因为有我才会有我的嘛，对吗？没有我哪里来的我的、啊、所以呢要断呢一定要先断什么我见，才能够断贪欲的、啊、你断了我就没有我的了嘛。那贪欲呢是通过我的啊，我的身体，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造的业， 然后我的眼识、我的耳识、我的意识等等，就是 possessive 啊，然后就是很 possessive 怎么讲？占有欲，好像占有这个五蕴是我的、我的、我的这种，通过这样的执取呢，叫做贪欲的执取。这种贪欲的执取呢，也是来自于我见的执取，我见执取为我。贪欲执取五蕴为我的，我的，我的，我所有属于我的，清楚吗 ？OK， 好，众生就是通过这两个啊执取啊错误的执取五蕴为我和我的，好。那所以呢，我们不我们叫做这个主题叫做五取蕴，它不叫五蕴，它叫五取蕴。这个取呢，就是通过贪爱跟我见，通过我见跟贪爱来执取，所以五蕴成了五取蕴。啊，一般凡夫呢，啊，阿罗汉没有五取蕴。啊，我们一般凡夫呢都有五取蕴，因为阿罗汉不再执取五蕴为我，不再执取五蕴为属于我的，因此。阿罗汉呢，我们五取蕴不能用在阿罗汉的身上，但是用在我们凡夫，我们很强烈的执取它，啊，所以呢，这五取蕴是用在在修行者人的身上，有执取人的身上，啊，嗯，所以我们啊，五蕴就成了五取蕴啊，好，啊，现在我们进入更重要的一个主题，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随观五蕴，这个法念处，这个就是随观五蕴嘛，就是把人的正念住在五蕴上面，啊，我们叫随观五蕴嘛。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随观五蕴呢？就像之前我们谈到过，为什么我们要观受？我们来重复一下，为什么我们昨天讲的，为什么我们要观受呢？是为了切断缘起的流转。对吗？那为什么我们要观心呢？是为了要去掉我见，因为我见常隐藏在心的后面嘛，啊，也防止我们造业，啊。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要随观五蕴呢？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五蕴就是苦圣地。我们四圣地，我们已经说过了哈，四圣地是佛教的精华，它的重核心来的。佛陀初转法轮，第一次开示就是讲四圣地，解脱之道一定要靠四圣地哈。那第一个圣地就是苦圣地，而什么是苦圣地呢？就是五取蕴，啊，执着于这个五蕴呢，色受想行识为五。为我，为我，为我所，啊，属于我的呢？这个就是苦地。佛陀也说过，苦地呢必须被了知，不能够了知的话，就不能够解脱，啊。所以呢，第一个，为什么我们要随观五蕴呢？就是因为五蕴就是苦圣地。那不了解五取蕴呢，我们就无法明白四圣地的第一个圣地苦圣地。而佛陀说五蕴一定要被了知，所以要了知，再转回来说呢，要了知苦圣地呢，就一定要研究，要随观五蕴，啊，那不了解五取蕴就是不了解苦地，那不了解苦地呢，我们就无法探索苦的来源，对吗？我们连苦都不知道，连苦什么是苦地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去研究导致苦地升起的因缘呢？无从研究嘛，啊，因此呢，如果你了解苦圣地呢，无取蕴的话呢，你也可以探索导致苦的来源是什么？比如说哈，比如说我们的亲戚啊，我们的比如说孩子啊，或者父母亲死了， 我们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但是呢，一天里面哈，这全世界的人呢，可能有一天里面可能有死，比如说500个人。但是那500个人的死，我们为什么不难过呢？为什么我们不痛苦呢？嗯，因为那个儿子那个亲戚是我的，那500个人不是我的，啊，不是我的啊，跟我没有关系，啊，所以呢，那你就研究嘛，啊，为什么哈，啊，我的亲人死我就难过，别的人死跟我就不难过呢？那苦，我现在很痛苦，是因为我的亲人死的。那为什么什么东西导致我的痛苦呢？执取嘛，执着嘛，执取嘛，对吗？啊，同样的道理。所以你要先了解痛苦，你才能够探索导致痛苦的因是什么。因此呢，如果你不了解苦圣地，你也是没有办法了解极地，苦集灭道是圣地，你也没有办法了解极地。啊，好，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要随观五蕴啊？第二个原因呢，因为五蕴是身见和爱取的目标，是见取，我们有这个四种取嘛，啊，乌巴丹呢，啊，身见是，五蕴是见取，我们只取它为我的自我，只取它为一个恒常的我，一个不会灭的我，一个不会变化的我，一个在轮回中漂泊同样的一个我，这种叫见取。然后我们也只取它为我的，刚才已经说过了哈。所以呢，五蕴是见取和爱取的目标，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呢，当我们知道五蕴是见取和爱取的目标呢，他就会提醒我们呢，时时刻刻要去关照五蕴。一不关照呢，我们就成为了，我们就增加了，一不关照呢，我们就增加了这个爱取跟见取。只要我们提醒我们啊，要去关照，免得这个爱取跟见取继续增加。所以无形中呢，也是在怎么讲呢？勉励我们呢，要提起正念，时时刻刻提起正念，免得一直被爱取跟见取燃烧。见取就执着五蕴为我，是我。啊，爱取是执着五蕴为属于我的占有啊，就占有那个东西。好，这是第二个原因哈。那第三个原因呢，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随观五蕴呢？因为五蕴是智慧观禅，智慧禅观照的目标。好，我们有子禅啊，子禅取的所缘都是什么啊？都是世俗地来的啊。比如说安般念，呼吸是世俗地，啊，我们慈悲喜舍，你取一个快乐的众生也是世俗地啊，啊，卡西那变处，取白片红片，这些都是世俗地。就是这个原因呢，子禅不能够证到涅槃的，因为他取的是世俗地，他没有如实之见。子禅是不能如实之见的，因为他取的目标是世俗地。但是观禅就不一样了哈，观禅取的目标是什么呢？究竟地。那五蕴就是究竟地，所以五蕴是智慧禅观照的目标啊。一个人修，如果他要修智慧禅呢，他一定要观照五蕴。观照五蕴呢，是为了我们通过什么来观照五蕴呢？当你不断的观照五蕴的时候，提起正念，如理作意，然后呢，观照它生灭，生灭，生灭， 你就可以获得我们讲的我们要的观智。这个观智就是如实知见五蕴是生灭法，生生灭灭，刹那生刹那灭，是连续的，不是一次刹那生刹那灭就没了，但是 连续的相续的，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所以五蕴呢提供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目给我们关照的目标，提供了一个让可以让我们开发智慧的一个目标。那当你的观智达到成熟的阶段呢，你就会证道成为圣者了嘛，你就会证到须陀洹道果、斯陀含道果、阿那含道果跟阿罗汉道果。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啊。那我们如果说要修智慧禅又不知道什么是五蕴呢，我们从何观起呢？像无头苍蝇这样不知道从何观起啊。因此我们要先了解五蕴，然后才能够随观他们啊。也因此呢，五取蕴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修行法门。好，这三个原因啊，为什么要随观五蕴，你要千万要记得哈。好，那现在我们进入了详细的进入什么是五蕴，那怎么观它啊。第一个是色蕴，卢巴堪达。佛陀在经文怎么教我们呢？他说这是色，这是色的升起，这是色的坏灭。所以有三个阶段哈。第一个你要懂得啊，要修这个方法呢，我们第一个要懂得就是什么是色，对吗？佛陀讲这是色，如果我们没有经教的基础的话呢，我们都不明白这个色是什么东西，我们把它当作颜色的色啊，那就错了啊。巴利文叫 rupa 啊。所以什么是色呢？啊，在佛经里面呢，只要讲到色呢，大家都会知道，就是四大元素，地、水、火、风，这个已经是 common knowledge 啊，凡是有点基础佛教基础的都知道。一讲到色，就只有四个：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啊。那四大元素呢，在巴利文呢，这个叫 dhatu。大度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巴利文它有它特别的意思的。大度是它持有自己的特性啊，它持有自己的特性。比如说地的特性是什么？硬粗重软滑轻啊。硬，身体的硬都是地的特性，身体的粗也是地的特性啊，身体的重也是地的特性。软滑轻那个只是相啊 relative 怎么讲对，只是相对而已罢了。不是太硬就是软嘛，不是太粗就是滑嘛，不是太重就是轻，它只是一个相对罢了。只要看到硬粗重就够了，然后再找相对的，你就明白什么叫地啊，地界。然后水呢，火呢，火是身体的冷跟热啊，冷跟热也是相对的，不是太热就是冷嘛啊，你不要在一个东西里面又找热又找冷哈，它只是相对而已啊。好，然后水是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面呢，我们的血液会流动啊，口水会流动啊，尿会流动啊，汗液会流动，这些都叫流动。凝结呢 cohesiveness 这个凝结呢，我们的身体比如说为什么我的这个手啊不会突然间飞掉啊，断掉，还是脚会为什么突然间会飞掉，或者为什么身体这个形状会出现，每一个物体啊 material 都有它的形状嘛，山有山的形状啊，房子有房子的形状，这个桌子有桌子的形状，人有人的形状，动物有动物的形状，就是这个水界 这个凝结把所有的器官啊bind together， 就是连在一起，所以它的形状才会出现。如果把这个水给抽掉呢，没有东西把这个器官四肢全部连在一起的话呢，那个水一抽掉，整个四肢就分散了啊， scatter away， 就没有那个形状出现的。这个就是凝结的作用，水的作用啊。嗯，比如说面粉来讲，面粉啊闪闪的嘛，你加一点水下去过后，然后你要捏成什么形状都可以的，对吗？所以呢，形状就是要靠这个水啊，身体的形状啊，物质的形状就是靠这个水，这个连接。好，第四个呢，风，风有推动的哈，凡是会推动的，身体有上下风哦，打嗝的风、排气的风，还有安般念的风，还有这个心脏跳动的这个，或者胃部的风，这些都是风的作用啊。另外一个作用呢，风是可以移动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可以移动嘛啊，手可以伸展。我们可以行走，这些都是风的作用啊。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色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如果你的意念只是哦身体的话，那你就是停留在世俗地，你没有进入究竟地啊。所以要进入究竟地呢，你就要从头到脚一直的看这个地水火风一个啊，先从地开始。凡是身体有印有出的，你就跟它 classify 为地界。地界啊，界的意思就是它持有它自己的特性，印跟出就是它的特性。然后再扫描从头到脚，水，你看身体怎么连，怎么讲，怎么比如说我们的手哈，最表面那一层是什么？皮嘛，皮的下面是什么？肉嘛，哦，肉的中间还有那个腱、脊柳嘛，啊，哦，然后就是骨嘛，这些东西有个东西黏住它们的，啊，你如果你这样关呢，你就可以找到了水分，什么叫黏结，什么叫水结，水，啊，好，那所以我们从头到脚就看着这个皮怎么黏着肉，啊，肉。怎么连着腱，腱怎么连着你的骨，啊，你就了解什么是连结了。这样来关照，从头到脚来关，啊，然后第三个呢，地水火嘛，这个很容易的，从头到脚你就关身体的温度就可以了。身体有比如说37啊，温度啊，你关它的温度，你就知道是火了，啊，没有这个火啊，身体就腐烂掉了。所以这个火也是很重要，保持我们的生命力，啊。外界的物质呢，全部都是靠火界来支持的。外界的山水啊、树木啊、包括石头啊等等呢，都是靠火界来维持着他们的。啊，嗯，我们是靠什么维持呢？我们是靠业力，我们的业力来维持着我们的世界。当然还有其他的，但是业力是最主要的啊。但是外面的山啊、水啊、火啊，他们没有造业嘛，他们没有造业啊，对吗？所以他们没有业生色，那么靠什么来维持呢？就是这个火界，因为火界有再生的能力，它会再产生新的一代，然后新的一代里面的地水火风的火界又可以再产生新的一代，又可以再产生新的一代。那当它老化的时候，比如说树老化的时候呢，因为它的火界产生的力量变得很弱了嘛，变得很弱，所以它产生出来的这个地水火风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所以它树就越来越衰老，衰老，衰老。所以外在的因素也是这样啊，也是由地水火风产生，我们的身体也是由地水火风啊组成的啊。好，地水火风，然后第四个呢？是风啊，风有支持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站着啊，不会跌倒，就是风它有支持的能力。我们也可以走路，就是因为心生色，心要走，我们的心会产生四大 啊，产生四大说要走，所以身体才会走嘛。心好像就是指挥官呐、啊，啊，指挥官说要走了，它就会产生地水火风。那它产生的地水火风，那个里面的风特别强盛，所以身体就会动，就会动。所以这个叫做风界啊，嗯。所以这个就是色了。当佛陀讲这是色，你就要了解这个地水火风如何操作，使到这个色身能够成就，能够stand still， 能够成立啊，嗯。那整个身体呢？啊，我们整个身体呀、啊，是站在地界上面的。地是 foundation， 水、地、水、火、风都是要站在地界。所以你看，我觉得佛陀讲的非常有道理哈。你看，我们看在外面的，我们现在不要讲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看外界没有生命的，所有的植物、花、树都是在地。长出来的，对吗？它不会在空中长出来嘛，一定要站在地，它才能够长得出。农作物啊、树啊、花，都要站在地才能够长出来。所以呢，地界就是所其他三界水火风的 foundation。没有这个地啊，什么东西都站不了了，站不起来。啊，身体也是一样，要靠地界来。来维持着啊，然后火呢是维持我们的身体不会腐烂嘛，没有火的话，身体就腐烂掉了啊，所以火也是维持着我们的身体。那水呢，使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形状出来哈、啊，嗯，然后风呢，风是支持我们的身体不倒啊，所以这世界呢联系着呢，才会产生这个身体。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呢，你就是明白了色啊，明白了色入吧啊，然后过后呢，你还要观这是色的升起啊，所以你一个个观嘛，从头扫描你看到地了，在扫到地印的时候呢，你又看到火又升起了啊，当你扫描比如说印，刚开始你只看到印，但是你的智慧正念跟智慧提升的时候呢，当你看到地的时候呢，你也看到火，你也看到水，你也看到风，因为它这地水火风是不会分离的，离不开的啊，不可能分离的，就是不会分离，就是一定是个在一起的啊。刚开始我们不能分辨，是因为我们的正念跟智慧不深嘛，但是你修久了过后呢，你的定正念智慧越来越深刻，当你看到地，你同时看到水，看到火，看到风，那你看到它们升起了，一个一个升起，这个就是这是色的升起啊。那升起过后会不会灭掉啊？肯定会灭的嘛，一切行法都是坏灭法，都是坏灭法。所以呢，你就在你看到他们升起过后，你再用正念觉知呢，你会看到他们灭去，或者是如理作意，或者是智慧啊，你就看到他们灭去啊。地它也是灭了再生嘛，它灭了不是永恒的灭，如果永恒的灭的话，身体就要死了，对吗？它是刹那刹那刹那灭，刹那刹那生，刹那刹那灭啊。灭有两种嘛，一个叫刹那灭，一个叫彻底灭或者根本灭。根本灭呢，要等到无明彻底灭掉才会根本灭啊。现在我们观的生灭法都是刹那灭，所以你在观，比如说在观火的时候，突然间变化了，那个热没有了，变成冷了，哎，你也知道那个热灭去了，新的一个状态又升起了。所以你不断看到旧的状态灭去，新的状态升起，旧的状态灭去，新的状态升起，这个就是刹那生刹那灭啊，这个就是色的坏灭，只是刹那生刹那灭哈、哦、嗯，kanika 不是那个root， 不是根本的灭啊、哦、好，这个就是佛陀要我们观照的，这是色第一个要观照的啊。第二个要观照的是什么？ 这是色的升起。第三个要关照的，这是色的坏灭。啊，只是看到升起，没有看到坏灭，有什么结果啊？就是，就变成有一个永恒的概念。这个永恒就是常见的。比如说，当你身体，然后你是看到身体升起、升起、升起，没有看到它灭去呢，你就认为身体是永恒的。常见为什么会升起？就是没有看到灭去，没有看到灭去、灭去，所以才会升起常见。啊，那如果一个人呢，他没有看到升起，他只不断的注意灭去、灭去、灭去呢？啊，他心中就会有一种断见，什么都是灭去灭去的，人死了也是灭去了，灭去了过后就是不会再轮回了，不会再生了，因为他没有看到升起，啊，这个变成又是断见了。因此呢，佛陀特别交代，要看升起，也要看灭去，目的就是为了要，避免，啊，升起常见或者断见。嗯 ，OK， 好。然后呢，我们讲到了色哈，这个是必须佛方。然后蕴呢，蕴是什么意思？我们讲色蕴，我们为什么不讲色？为什么要多一个蕴呢？嗯，对，蕴是啊，是总数啊。比如说什么总数？我们现在讲的是观照现在的色，对吗？当下的现在的。地水火风，但是真正到内观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要讲要观外面的吗？对吗？还是要观过去的，过去的色、现在的色、未来的色。为什么要观过去的色呢？你可以说都过去的嘛，为什么要观呢？不是，为什么要观过去呢？OK， 我来跟你讲一个故事哈，真实的故事，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关过去了哈。那，我一个学生呢，他当然他也是跑的学生哈。他当初呢，每一次呢去这个去那个禅修营的时候，缅甸禅修营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居士嘛，他只能够住一个月啊。那他的定很快。他只要一两天，他就可以上了初禅、二禅、三禅，啊，他上了初禅、二禅、三禅过后呢，再上无色定，那到无色定过后，他就开始观色法、地水火风，然后观明法，然后色法、明法过后呢，他就可以看，开始把这个色法、明法推到他的过去时，啊，他看到了他的过去时，所以他看到过去时是天女，天上的女神呐，啊，天女。天女，那每一次呢，他去参加禅修，因为他只有一个时间。然后爬奥的方法呢，只要你去呢，他一定要你从头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回去家里呢，你的定力掉了，所以他不能够说你修到观过去式，然后你再来的话从过去式开始，他不会这样的。他一定要你从头开始，又再从安般念开始。然后又慢慢的又进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又在观明色，然后又在观缘起，看你的过去式。他已经去了七八年了，每一年去呢，老师就要从安般念开始。他每一次都观到过去式，我是仙女就结束了一个月。观到他最后呢，他要放弃了，他要放弃爬我这个方法。他说他要放弃。然后刚好那一次他来到我的寺院嘛，哈。然后我不是教爬奥的方法，我是教四念处的，所以刚好教到受念处。我说他开始观受念处，然后我叫他们观无常嘛，哎，他开始可以观无常了。他看到那个受啊，生灭、生灭无常，所以他智慧就一直上了，不再停留，只看到过去式。啊，过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他过去式是仙女，啊，现在呢是一个家庭主妇。所以他 compare 一下他的过去式跟现在的，他觉得现在没有成就。过去是仙女，多么的殊胜的业啊！我生长在天上啊，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他的心呢，非常非常的执着于过去式，执着于他过去的仙女的这个设法。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观过去，要观你的过去的色蕴呢？因为过去的色蕴也是造成我们执取的对象。通过什么来执取呢？我见跟贪爱，千万不要忘记哈。通过什么来执取？我见跟贪爱，他就是通过我见来，我见和贪爱来执取。他认为那个仙女就是他，就是我见嘛。他贪爱着那个，他想再回到天上去。他在人间，我现在你看家庭主妇没有什么成就。我过去呢，因为他已经七八年了，就是观到他出生在天界，出生在天界，所以他对天界的这个仙女这个强烈的执取。直到呢，我开始叫他观受，他才开始观到天界的也受也是无常，无常，无常，对吗？啊，天界的快乐也是无常，无常，无常，他才突破。直接一直接上，所以呢，他有一次就跟我讲说，如果我有机会呢见到帕瓦禅师啊，我一定要叫帕瓦禅师在观过去式的时候也要观无常。他说他一定要提议给帕瓦禅师这个方法，因为他就是一直观到过去式，一直产生了我很强的执着嘛。很多人看到过去式产生很强的执着，有一些内幕不知道方便不方便讲。我在跑了这么多年呢，然后有时候看到呢这两个人一对的，你的跟女的也好，男的跟男的也好，非常的要好，非常的好，好像是不能够分开这样的。然后再问一下呢，就是两个人看到过去式嘛，两个人过去是夫妻嘛，那现在呢两个变成女的，两个成为女的了嘛。但是因为如果你没有看到过去式的话，你今天不会，你今生不会黏着他，对吗？如果我没有看到我过去我们是夫妻的话，我今生应该不会黏着您的。但是因为我看到过去是你是我的丈夫，那个贪爱就来了，就黏着于他。所以看到过去是未必是，只要你能够观你的心哦，你能够观察无常，无常，像我这个学生这样，最后他被观无常，他就放下了。不然八年呢，他都一直向往着天上的仙女。这个就是佛陀说，为什么你也要观，把过去的色蕴来观为无常苦无。OK， 有时候你看到过去是你烦恼升起，你自己不知道的，因为你不会关心嘛。对吗？你不会关心，你都不知道烦恼已经升起了，你还沾沾自喜，我看到过去式了，向人家宣扬我看到过去式。但是其实就像阿耨罗陀尊者这样嘛，对吗？他可以看到天眼，他天眼可以看到宇宙的一切，但是他已经升起了我慢，他自己都不知道。同样的，他可以看到过去式，我们看不到过去式，他跟我们比，他肯定也升起我慢。我看得到，你看不到，他也升起我慢，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就像我那个学生八年了，他被贪爱跟我见给束缚着，他自己都不知道，直到他学会观无常，无常生灭，生灭，他才突破的。所以他跟我讲了很多，所以讲了一些，他说这些法呢，应该要跟观无常生灭一起配合，才不会执着。我说最好你快点去跟帕瓦禅师讲。OK， 好，所以呢，这个运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看过去的，并不是说他过去了就不要看，因为过去也是我们执取的东西，也是我们强烈执着的东西。为了灭掉我们的执取，我们一定要看它，看它了，然后可以观无常嘛。过去，过去不是我的，灭去，灭去，这样你就不会再执取过去的。同样的，未来嘛，有的人他许愿未来要去天上，那个是对天。他许愿未来要去天上呢，那就是对未来的色蕴的执取嘛，对吗？我希望我下一世出生在那里，我希望我下一世出生为天仙，我希望我下一世出生为什么人什么人，也是对未来世的色蕴地水火风的执取。那对一个智慧禅的修行者呢，我们一定要放下，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内的、外的。所以为什么要观外的色蕴呢？外的就是我们的爱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 这个也是非常造成非常强烈的直取的，是不是啊？你们有家庭的人应该知道哈，啊，肯定你直取你的孩子的，尤其是做母亲的，啊，所以如果你不关外的话呢，你的直取是，你没有办法越过那一关，所以你一定还是要关外面的色蕴，外面的人呐，啊，关他们为地水火风，地水火风不是我，不是人，这样你就会放下你的执取。所以内外也要观，然后粗的，啊，粗的细的，粗的什么呢？细的是什么呢？细的，比如说你出生在天界，就是细的色蕴嘛；你出生在十二道呢，就是粗的色蕴嘛。这些也要观，啊，嗯。所以一共有十一个哈，啊，这种十一个加起来呢，就叫蕴。所有色蕴，因此呢，色蕴呢，毗婆舍那，或者是维巴森那，或者是智慧禅呢，不只是观当下，还要有时候要观过去、未来、内外。内外在受念处都有讲过了吗？对，不行，在四念处，佛陀一直强调吗？要观内，要观外，我们已经讲过了嘛，哈，观内、观外。所以呢，它叫蕴，就是一个总数的组合。十一种的组合叫做蕴，十一种嘛，嗯，在如果你要知道十一种呢，你去研究一下《无我相经》，啊，嗯，它有列出这十一种，啊。然后，当我们看到了这个色的升起跟灭去过后呢，为了彻底去掉这个我见，我们一定还要什么？探讨五蕴升起的因缘。啊，佛陀讲呢，不了知因缘法呢，是不能够证到涅槃的。啊，他说众生为什么一直在十二道里轮回呢？逃离不了十二道的轮回呢，就是因为不透彻、不了知缘起。啊，所以呢，要了知缘起呢，我们就第一个要研究色法为什么生起。因为佛教一定是讲有因必有果嘛，啊，那色法五蕴呢？这个五不是五蕴，这个色蕴、地水火风为什么会生起呢？有四个原因嘛，啊，第一个原因呢是业力，啊，我们从母胎生出来过后，虽然是父母的交配，但是其中一个原因也是过去的业，啊，产生的地水火风或者这个身体。所以业力是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是业力产生的这个身体过后呢，我们不是纯粹靠业力了，我们还可以靠什么？心也是个重要的因素，心也可以产生这个地水火风。比如说你生气的时候，啊，就现在我没有生气，跟我生气的时候，我的地水火风完全改变了，对吗？我没有生气的时候，我的地水火风是很平衡的balance， 但是我一生气呢，心生色，心马上生出一大堆色聚，色聚里面就是这个小小粒的一粒粒卡拉巴哈，色聚里面有地水火风嘛，那个时候呢，那个火特别强盛，啊，升起的那个火特别强盛，由火来带动风，或者由风带动火都有关系的哈，因为火强盛呢，风也跟着强盛。所以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呢，他心脏跳得很快，他脸会红嘛，就是火嘛，火造成他脸红。但是那生气得很严重的人身体还会发抖，就是因为生气，那个嗔恨的心产生了四地水火风，那个火跟风呢特别的强盛，已经超越了其中两个，所以他特别明显，身体就随着这个心态而改变了，这个叫做心生色。啊，那些打坐的人呢，你看他脸色可能会比较好，因为他的定的心啊，有定的心呢，产生出来的四大呢，会比较什么？比较坚得，比较柔和，啊，比较柔和。然后呢，他的气也走得很好，地水火风呢，这个也走得很好，所以他气色会比较好。如果你打坐，我的一个学生呢，他以前一直修慈心禅，后来他说后来没有修了，啊，他 看一下自己的，照一下自己的，照一下镜子，他说他的气色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变成了、什么面目可憎了。他说他一不修痴心禅，他觉得自己面目可憎了。那女人都是爱美的嘛，为了爱美呢，他又拼命的修痴心禅，让自己的容貌漂亮起来。因为禅修可以带动你的气啊，气走得好的话，你的气色就会好嘛，气色好，你脸色就看得红润嘛，啊，所以这个叫心生色，心会产生必须火风。然后呢，啊，这是额外的知识哈。我们心，你看呢，现在这个额外化哈，我们不是有 listen healing 吗？对吗？比如说，那些会气功的哈，他人在美国，他的病人在中国，他可以在这边施工，病人可以收得到。我们的慈心禅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我现在知道，某某不要跑二禅师生病，那我们。聚集在这边一起发慈心禅给他，他那边也收得到啊。这个就是心识的力量了，因为你一发这个慈心禅，它就会产生是地水火风嘛，啊，地水火风那个里面的火又会再再生嘛，再生过后，它风会移动的嘛，啊，它这个色聚也就会动，一直动，所以它一直波到眼睛。可以播到啊，他居住的地方。这个就慈心禅，为什么我在这边送慈心禅，他那边这么远会收到，就是这个原因呢。啊？你要知道的是他的相，地址不重要，因为你没有相，你怎么送慈心，对吗？你要有一个目标，所以人家说，要法师说，哎呀，你帮我送慈心禅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在医院、啊，病得很严重，我们法师已经好，你给我一张他的照片，不然我慈心要发给谁呀，对吧？我都不知道他脸孔，所以呢，要送慈心一定要有他的相，你一定要知道他的相是什么，地址一点都不重要，哦，在非洲也无所谓的，哦，相是最重要的，所以心是很 powerful 的，哦，好。所以第三个呢，时节气候也可以产生这个地水火风。我对气候是特别的敏感，只要天气潮湿，我整个人就生病了，我的地水风不能操作。可能身体的地水里面的水已经是强过其他三个了，再加上潮湿呢，那个水更加多，所以马上就生病了。所以我对这个时节气候的变化呢，影响我的四大，我的地水火风是非常的明显的，啊，所以气候呢也可以影响一个，我们的地水火风。我有很多朋友呢，他是说来到美国，他的病就好了；回到中国，病又复发了。其实是什么导致他病复发呢？气候，是气候的关系，当然饮食也有关系，但是最明显的是气候。就像我这样呢，我一回到马来西亚，我一定要病三个月的，因为马来西亚很潮湿嘛，所以我的身体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叫气候改变了地水火风。啊，好，然后呢，接受下来呢，食物营养也是嘛。比如说你吃很辣的呢，你身体里面的火就特别强盛，你就发热了嘛。那你吃冰凉的呢，你的火就降了，就变成身体冰冷。啊，或者你吃junk food， 你的地水火风得不到营养啊，所以你身体也衰弱了，或者肥胖了等等，所以我们的地水火风也随着食物而改变。所以这四个原因，业力、心、时节、食物，都无时无刻不再改变了我们的身体，啊，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地水火风时常都在生灭的嘛，都在 regenerate，然后又死亡了，细胞也会死亡嘛，啊，死了过后它会再再生，所以这些生灭很容易在身体里面看得到，只要你多加注意一下，啊，好，这个就是探讨色地水火风为什么会升起，它升起的因缘。好，第二个呢，我们进入受蕴。受蕴呢， 也是要探讨三个哈，这是受，受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很多了哈。受的特性是体验或感觉，体验感觉，体验和感觉什么东西呢？体验和感觉，这是乐的，这是苦的，这是不苦不乐的啊，这个叫受。然后呢，我们也要知道啊，乐受升起要知道，苦受升起要知道，不苦不乐受升起要知道。通过什么来知道呢？通过正念啊，正念觉知嘛啊，通过正念，提起正念去觉知啊，眼睛升起了乐受，眼睛看到了美丽的所缘升起了乐受，或者舌头啊触到食物升起了乐受，这些都要去通过正念去 觉知。这个就是知道受的升起了。然后呢，你把正念呢就是 hold 住啊，一直把那个目标盯住，那个目标看呢，就算你不要如理作意灭去灭去的话呢，那个受也是会灭去啊。有的也 初学者，因为有时候你盯住看，比如说乐受升起了，我盯住我的乐受看，但是有的人盯到一半呢，心就跑掉了嘛，对吗？妄念进来了嘛，所以当 妄念进来，他就看不到乐受的灭去嘛。所以为了防止乐防止妄念进来打断你的正念呢，我们就作意它灭去灭去灭去，你作意它灭去好过你的心被妄念给拉走嘛，对吗？啊，所以我们就作意它灭去灭去。但是对那些一提起觉知就可以看到它灭去的话呢，你就不需要再作意了啊，就像 Desmond 这样不需要作意了啊。倒是他是什么高材生高材生哈，不需要再作意。好，所以这是所以要观受的升起，要观受的灭去啊。那观了受的升起跟灭去过后呢，我们还要探讨受升起的因缘。其实昨天已经讲到了，所以我讲得很快，因为昨天已经讲了一个小两个小时了哈。受升起的因缘有近因跟根本因嘛哈。近因是什么呢？触有多少个，有多少种触啊？六种：眼触、鼻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跟意触啊。眼语触受升起，这是十二因缘的教法哈。那根本因呢？无名、爱、取跟造业、行，然后业有这四个原因，也是产生受升起的原因。OK。现在我们进入想运，我看已经超过一个小时，我们暂停一下十分钟啊。